这个教会宣道月每一个主日与宣道有关的信息，所以大端安排我要讲宣道。今天是第一次，所以安排我做先锋，我就讲宣教士的先锋，不是我马里逊。那刚才各位读的圣经跟马里逊有一点点关系，各位去好好研究就知道，以赛亚49章是讲论弥赛亚的救恩，同时借着弥赛亚不但以色列民蒙福，普世万族也蒙福。从以赛亚49第一节到第七节都是论到弥赛亚带来的拯救，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要来到。然后第八节以后讲论一面神遭拒分散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普世万民有从以色列西方来的，有从北方来的，有从秦国来的，都归向神，所以诸天欢喜，大地快乐，众山歌唱，大家欢欢喜喜。那么等一下我再讲跟马里逊有什么直接关系，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不能神能。这一句话是马里逊讲的，他为什么讲？当他离开英国要来中国传道，1807年，当时坐帆船是属东印度公司，一听说这是宣教士，不让他上船，拒绝让他。坐船到美国，来到纽约，在纽约等了差不多几十天以后，换一艘船去广州，离开的那一天就跟船主人谈话，船主人知道这个是宣教士去中国传福音，而且是第一个宣更正教第一个，就带着好奇也是讽刺的语调，中国是这么浩大的帝国，历世历代拜偶像。他就说，马里逊啊，你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以为靠你的力量能够改变这浩大帝国拜偶像的恶习吗？马里逊马上回答，我不能，我不能，但我相信差遣我去的上帝他能，所以我不能神能这一句名言就到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不能神能。这一句话真的应验了，马里逊来是200年零1个月之前，他到达澳门是1807年9月4号，过了3天，1807年9月7号到达广州，今天是2007年10月7号， 200年零一个月前到达广州，那个时候根正教基督徒是零，中国没有一个。虽然元朝、明朝有天主教进来，但后来禁教的结果，许多信徒分散，不知在哪里。天主教徒还有，基督教是一个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经过200年零一个月，现在大概多少基督徒呢？大概一般说至少1亿。中国大陆有的说8-9千万，有的说1亿3千万，再加海外的华人，我们用比较保守的估计，华人基督徒1亿。200年从零到1亿，证明我不能。下面大家说是什么？感谢主，神无所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就要简单的，因为今天时间没有太多啊，我只能讲一小小部分啊。不过阮大端长老又是今年华人拆船大会的节目部，中文节目部的主席。华人拆船大会在费城一个大旅馆里面举行啊，每一年参加都将近2000人，也鼓励各位参加。大端就安排我在那个大会还要讲这个东西啊，所以今天如果讲不完、听不清楚，欲知详情者，且待不是下回啊，年底大会分解。今天讲很简单一点啊，因为时间实在不够。那我今天就要跟各位讲，马里逊真的是在我不能的状况下，他没有乱讲。他虽然讲的是一个类似预言，可是你慢慢来看，你经过200年再来看，他当时真的是不能。但是感谢神，上帝真的能。若有愿意的心，若肯顺从上帝的带领，不能就变成能。不是我们能不能，乃是我们肯不肯。不是你有多少本事，乃是上帝用不用你。当上帝使用马里逊从零能够到一亿，这是极其奇妙。那现在我回来说以赛亚49章跟马里逊有什么关系呢？先解释一个难题，也是有趣的题目。将来来到神面前蒙受神福气的，有从西边来，西边大概可以从西班牙，如果从欧洲北边，如果从非洲一直可以到现在的摩洛哥啊，西边来的，有从北边来的，那就更多了。然后有从秦国来的，西边、北边，那么秦国在哪一边？请回答。那你们的答案是19世纪的答案。19世纪到1948年以前，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有名的旧约希伯来文学者，把秦国是解释为 中国，各位去读比较古老一点的。但是1948年以后，另外一种解释也相当多人，到今天两种都有。那么解释成什么？因为1948年发现了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有一个完整的以赛亚书，这一本以赛亚书秦国这一个字跟另外其他版本不太一样，其他的版本是希伯来文的 Sini， 很多人都把它解释那就是中国，但是死海古卷上的是 Sinitic， 有一点差别。那那一个差别根据一些考证是埃及尼罗河源头附近现在所谓的阿斯旺这些地方啊，盖的大水库阿斯旺水库那个地方。所以到现在解经家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秦国是中国，一个可能秦国是埃及南边与伊索比亚交界所在，两个都不能肯定，都不算错。请问在座各位，你喜欢解成哪一个？好，按感情说啊，理性不管。那我今天讲说马里逊什么关系呢？关系在于，当马里逊过世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为他写一本回忆录，马里逊的生平与事功回忆录，在第一页的里面序言，伊丽莎白就引用以赛亚书49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句话，因为他是活在18世纪，他那个时候都把秦国解成中国，他就引用这一节来说明。因为1807年19世纪初期，全世界只有10亿人口，当时中国有3亿5千万人口，各位数学好的告诉我，大概占几分之几？1/3。所以伊丽莎白说，圣经预言诸天欢喜，大地快乐，众山歌唱，如果3亿5千万人没有信耶稣，没有听到福音，诸天能欢喜吗？大地能快乐吗？众山能欢唱吗？他说，上帝差遣我的先生来到中国，带领许多中国人来归向耶稣，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诸天能够欢喜，大地能够快乐，众山能够欢呼。这是我刚才引用这一节来成为引言的一个目的。上帝使用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有坚定的心智，有顺服爱主爱人的心愿，从我不能变成0到1亿，我们都不能，但愿也有心让神借着我们成就大事。我很简单，今天只能讲3件事情，都是我不能，神能的最好见证。第一件事情，从当时中国的环境来看，真的没有人能。 我们知道16到18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然后就海权扩张，就发展海外贸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这都是海权鼎盛的国家，以至于通通跑到亚洲来了，跑到东南亚来了。所以不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台湾，然后最后就要进入中国大陆，因为中国是闭关自守，比较严谨，这些都被占领了。他们来了，带来不同的习俗、文化、语言。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是非常排外，把这些人叫做洋夷，夷就是蛮夷那个夷，那一般百姓民间更难听，叫番鬼，广东话叫怪佬，是不是啊？啊，这看的都不一样，头发颜色、鼻子也高，那什么都不同，所以这些人呢，都是移风翻俗，会伤害天朝体制，会损坏传统的礼教，所以很自然的华人排斥。那这个当然还有一些背景在里头，我们知道康熙原来对天主教好印象的，他的父亲顺治那更是跟汤若望感情非常好的，这位天主教的传道士汤若望懂得天文、地理、历法、科学，甚至称他为麻法，就是父亲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么尊重他，让当时中国的钦天监嫉妒，因为甚至让汤若望做钦天监，管气象、管月历、管这种日历等等东西，所以后来就陷害汤若望。这个故事太长，我不能讲了。那总之康熙一上台才8岁，所以底下的人在大臣鳌拜带领之下就要杀汤若望，那后来很奇妙没被杀成若想听详情，请去哪里听啊？去找这个大端长老。好，结果康熙还是后来还是让汤若望复职，以后他的助手南怀仁都是宣教士天主教的，继续掌管钦天监这个历法、天文等等，那么都是很好。但是后来各位都知道产生了所谓的礼仪之争，那天主教越来越明显的反对祭祖、祭孔、祭天这一些事情，那这一些事情就产生很大冲突。教皇派特使来命令所有天主教教士一律遵行，凡违背的驱逐出教。这些特使朝见康熙，康熙亲口跟他们解释中国这些礼仪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教皇坚持禁令，康熙最后下令赶出所有天主教士就开始了禁教。所以1720年康熙就禁教，不过康熙心还是比较软，没有那么严格的做一些伤害教士的事情。但是2年之后他就过世了，永正继位。没想到永正 变本加厉。好，那有两个原因。太子中间，皇太皇子之间争夺王位，天主教的一些人支持另外一个皇子，没有支持他，所以当他继位之后，把天主教那一些人士当成政敌，要反对，就逼迫他们。然后天主教士到处仍然以教皇命令坚持的在进行中，他说了，如果百姓都顺从番禺之教，遵从洋教教皇，则朝廷法令不能贯彻，中国将臣属外国，国将不国。所以他就下令严格的禁教，大小圣堂通通拆毁，圣院的这些地点改为仓库，改为书院，天主教很多圣像神龛通通烧掉，信徒鸟兽散，教士外国的教士通通限制在广州内地不许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马礼逊要来中国。那么当然永正完了乾隆，乾隆是继续禁教，禁教更加严格。乾隆完了是嘉庆，嘉庆更进一步，不许印刷所有基督教的文献，天主教的文献，不许去做传道，还不说啊，连发传单都要治罪。不仅中国人要被治罪，还特别定了洋人传教治会治罪的专条，所以连西洋人若是敢违背都要治。那治怎么治呢？治的就很严格了啊。他说如果你自己刻经卷创立讲会蛊惑民众，如果这样的话，为首则斩，顺从者充军，这样是明文的一种规定出来啊，那是相当严谨的。马礼逊什么时候到中国呢？就是嘉庆皇帝的时候，不允许刻印，不允许传道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讲啊，宣教士没有办法，只好到马六甲去。在马六甲成为宣教的中心，但是马礼逊后来留在广州。他怎么能留在广州呢？当时清政府准许的是商人留在广州珠江海岸，叫做十三行的所在，那里盖了很多外国的馆，商馆，有美国的商馆，英国的，希腊的，有各国的馆，做商业交往。那么如果不是商人都不许住，不是商人的外国人只能住澳门，是属于葡萄牙的属地。那么在当时外国人集中澳门，但是澳门葡萄牙是天主教，天主教禁止根正教的宣教士住澳门。所以如果马礼逊以宣教士身份，澳门都不能住，广州更不能住，他就没有办法，不得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邀请，做中文翻译员。 属于东印度公司之下的保护，可以住在广州。上帝怜悯他，保守他。以后再来的第二个宣教是米莲，东印度公司不接受，所以米莲就没有办法住澳门，住广州，只好住到马六甲去。好，现在从这个背景去看呢，当时的环境啊，真的是我不能，不仅他不能，每一个宣教士都不能。但感谢神，神改变，神做工，借着以东印度公司翻译员的角色，他天天公开勤学中文，可以到处用中文，他中文就进步得很快。好，现在我们讲第二件事情。好，那么我再补充一点啊，现在时间实在没有了啊，我再补充一点点。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有是传统信仰，儒道是三教的联合，注重儒家的士大夫们自古认为凭良心做事，常常明明德，常常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这样好的人叫他认罪哪里有罪啊，我们都是修养道德高超，我们没有罪。连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华人跟他传福音啊，跟他说我们是罪人啊，他就拂袖而去了哈。罪人我还在这里啊，早被警察抓起来了哈。我是奉公守法，我是凭良心做事啊，我是好人啊，当时更是如此。所以士大夫阶级不愿意接受福音，一般百姓常常被迷信，被道教的一些诸般鬼神啊。佛教本来是哲学理念，传到中国也变成很多很多的偶像纠缠，所以拜各种的偶像，拜伟人，拜日月星辰，山川木石，土地门灶都拜啊！中国的迷信很深，要想在这样境况里，真是我不能。那么第二件，我很简单说，来了必须学中文，学中文啊！他们看中文真像天书天的文字一样啊，英文还容易学。一看就会发音了嘛，对不对？你不懂也会念。中文一个字一个音，有的时候两个字一个音，五六个字一个音，还有好一个字好多意思，也不是一个意思。要学中文太难了。米莲学中文学到后来，他做一个总结：你想把中文学好，身体要像铜那么坚强，你的肺腑心肠钢铁般，脑子像木一样啊，你的眼睛像老鹰才看得清楚字啊，你的记忆力要像天使那样子啊，最重要的你的命够长，像马祖沙拉那样才行啊。这是米莲他做的一个评语啊。所以当时真的很难啊，要学这个中文。他天天马里逊说，跟朋友写信呢，他说啊，十年来你知道我怎么过吗？十年来我学中文，翻圣经，编辑中文字典，每天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我拼命继续努力，若不是上帝给我的毅力，给我的勇气啊，早都放弃了，支撑不下去。感谢主，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十二年全部圣经翻成中文，十六年整本新旧约中文圣经出版了。上帝让一个不能变成能。今天我们读圣经很方便，那个时候没有中文圣经读啊，只能读拉丁文的。那 外文圣经，中文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对不起，再用各位三四分钟啊，我至少要讲三点才下来嘛，才讲两点啊。中国政治环境是不能，中文难学是不能。第三样啊，我这个好几样，我只能讲三样，所以这样必须要讲。他真的情感难舍，要学舍己。他的意志很坚定，他的思想理念非常的清楚，可是需要突破他的情感。一个人的存在，思想、情感和意志，马礼逊很有坚定的意志，很有美好的理念，但是17岁的时候，一个年轻少年坠入爱河，爱河就是恋爱的意思啊。17岁跟一个女姐妹恋爱了，恋爱感情很好，他甚至给她求婚。他们这么早我也搞不懂，17岁可以求婚吗？现在不行，那个时候代可以啊，求婚。太太这个女朋友问他了，你一直说要去海外宣教，你的负担要把福音传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跟你结婚岂不是要跟你去吗？你要去艰难的地方，他的心愿，他向神祷告要去全世界最困难的地方，去最不容易成功的地方，真是雄心大志啊，真是佩服这样的胸志。他说那我要跟你去吗？结果拒绝了求婚。马礼逊真的很难过啊，这是17岁一个恋爱的要求婚的对象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跟你去啊，到时候离开怎么办？他就很难过啊，就把这个感情停下来。后来这个女孩子虽然说好吧，那就跟你去吧哈。马礼逊有点害怕了，你可以变来变去啊，你将来到了那边又再变怎么办啊？你又不去了又回来的话，那就完了。所以他后来停止这个感情，只是为了宣教，为了主的托付，为了完全爱主的缘故，这是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在人不能，在神给他力量。他1803年去念神学院，他的爸爸反对，就劝他不要去，不要去做海外宣道士，要做就留在英国做牧师，反对他，他坚决要去。爸爸甚至流泪哭泣地劝他不要去，他说这是上帝的呼召，这是基督的爱推动他。结果他没有听爸爸的话，他爸爸有哥哥照顾，家里有人，不是因为需要照顾的缘故，所以他为了顺服神，他就坚定地离家去了神学院。以后受完训练，单身一个人到了广州，什么都没有人照顾，孤单在那一边寂寞。结果上帝预备一位姐妹，是一个医生家庭，从欧洲到澳门，大概是光光一家都带来。结果他这个女儿，医生的女儿，就跟马礼逊很谈得来，以后就恋爱，以后就结婚。家人都回欧洲了，太太在那里就不习惯了， 为什么不习惯？因为马礼逊必须在广州做生意，他才能够传福音，才能翻译。但是满清政府规定，所有西方的女子只能留澳门，不准进广州，所以他们都是住在澳门家眷，他必须在广州，一年只有几个月见面。以后太太身体非常不好，经常生病，到生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夭折了。以后第四个孩子的时候，生产就难产，以后生产中就过世了，孩子也过世了。马礼逊非常的难过，他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的妻子，照顾他的孩子。当以后他们就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他是完成了圣经的翻译，16年之后就回国。回国有人就介绍另外一位姐妹，以后就结婚，就回到中国，全家回来。我想简单讲最后一件就结束了。他仍然没有办法天天住在澳门陪伴他的妻子，他必须住在广州，必须要在生意上跟商人跟清朝的政府都要交涉，很忙碌，一年只有几个月陪伴家人。那么这第二位太太身体也很不好，生了几个孩子以后孩子小，他们就全家回英国去暂时跟家人团聚。他就很舍不得，不过就写信，然后从广州坐船走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念他们，然后呢天不断写信给他们。但是没有想到231天都没有收到回信，到第231天他自己就病逝于广州了。在过世之前为他的家人祷告，为他的妻子祝福，为他的孩子祝福，然后他就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中国他一生带10个人信主，为他们祷告，为他的同工祷告，通通祷告完砍下来休息中被主接去了。这是8月1号，但是到了8月10号左右，一大堆的信件通通是寄给马礼逊的。是谁寄的？他太太寄的。太太坐船一路到了港口就写信给他，到了什么地方就写信给他，到了英国写信给他，报告一家平安。但是那个时候邮政非常的慢，没有适当的快速的方法，所以这个邮政当他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马礼逊都没有看到。不过相信在天上他都看到了。他为了一个神给的使命，为了对神爱的回应，为了中国没有福音世人的需要，能够克服情感上面的问题，这实在是人不能，只有神能。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神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给他开路，神在很难很难学的中文让他学得非常好，神也让他能超越自我情感上面的困难，能坚持神给的使命。 所以他不能，神能。我们可能没有他这么伟大，但是神在你的岗位角色上也要用你，虽然我们都不能，但神一定能。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差遣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降世，成为最伟大的宣教士，成为所有宣教士的榜样。我们也深信，凡你差遣，你必用你的全能膀臂托住。从当年你使用马里逊，历世历代使用许多人，若我们愿意交在你手里，肯被你使用，必经历我们不能，你一定能的真理。但愿你在若歌教会继续兴起和你使用的人，无论参与短宣或长期的宣教，或是我们只能用金钱来支持宣教的工作，都愿你悦纳。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祝福之后若有需要个别祈祷的，欢迎到前面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Thank you.